良友圣经学院之基督化家庭，
是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周广亮。
弟兄姊妹你好，我是周素琴，再次的欢迎您收听基督化家庭第六课。
对，今天是第六课。今天呢，我们要听一听听众朋友实际的心声。
对，
因为基督化家庭呢是在生活里面实际的操练，是生活而不是理论，不单单停止在圣经真理的理解。
对，
过去五堂课呢，我们讨论过基督化家庭、圣经的婚姻观，那么婚变问题、婚姻家庭里面的离婚问题、同居问题、这个社会的色情问题，以致婚外情，我们也讲过性爱还有健康。那今天呢，在听听众朋友曾经来电话的这个代祷事项、心中的苦闷之前呢，我有一段话先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那么然后周素琴就会为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听众朋友来电话的背景。有人曾经说，传福音的第一个行为呢是要听，也就是聆听，而不是讲话，而不是传道。如果我们信徒，我们基督徒不懂得先听别人的需要，先让其他的人将心中的需要讲出来的话呢，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样更有效的以神的话语去帮助他。福音是从哪里开始呢？其实就是从有需要的当中开始。正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9:12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自己觉得自己是健康的呢，这样的人不会找医生的，
对
不对？那么自己觉得自己有问题、有痛苦、需要医治呢，才会找医生。
对，
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9:12所讲的话非常宝贵。那么在耶稣基督医治病人的时候呢，比方说他会问一个瞎眼的人要找耶稣基督，那么耶稣会问他，要我为你做什么？是让他把他的难处讲出来。所以我们呢关心听众朋友的家庭，我们每一个人也应该有一个基督化的爱的家庭。可是在这期间呢，应当听一听听众朋友实际面对的困难是什么。
对，那今天呢，我们在第六课家庭问题个案上呢，我们要听的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心声呢，就是跟他的这个婚变呢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在第三课跟第四课呢已经讲到这个婚变的问题，婚变的问题呢包括了这个离婚，包括了婚外情。我们要听的就是这位河南省包姊妹她的电话。
她曾经在电话里面讲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么素琴做了一点简洁，一共是10多分钟，对不对？
对，那这位姊妹呢，她头一次来电话的时候呢，她就讲到她心里面很痛苦，因为她跟她的丈夫结婚呢4年多的时间，两个人一直都是分开的，因为丈夫呢要在外面工作的缘故。那从电话的这个交流当中呢，我就发现其实姊妹她现在跟她的儿子，她儿子已经2岁多了，跟离她丈夫工作的地方呢也只不过坐车的话3个多小时。那我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也鼓励她多一点的去探望自己的丈夫。但是呢，姊妹呢就是心里面有一个这个怀疑，对丈夫就觉得，哎，丈夫好像是外面有另外一个女人。当她去问丈夫的时候呢，丈夫有否认。姐妹呢就是活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心里面很痛苦。那我想我们现在呢就来听听她的电话心声。
好，我们以代祷的心来听。
包姊妹，
哎，
你从哪里打来的？
我从河南。
河南。
哎，是素琴姐吗？
对，我是周素琴。
我曾经在广东的时候给你打过电话。哎，
好，包姊妹请讲。
我还是婚姻上的问题。
是，你上一次打电话来讲你婚姻的问题，对不对？
对呀。
你可不可以再大概的用一两分？
我以前就是那个，不是我结婚2个月，我丈夫要离婚。
哦，我记得了，记得了。你丈夫到了广州去打工，然后你去找他的时候，他就要跟你离婚。
是啊。
是。
那现在呢？他等这个月底就回来要办手续了。
跟你离婚呢？
是啊。
你 就是你们决定要离婚了。
是他自己决定的，家里面家人一直在这样的劝他，还有责骂他都没有用，我已经什么话都跟他讲了，他还是一直说，昨天晚上还打过来电话说我们两个在一起不合适，因为方向不同嘛。
那你当初何必要跟你结婚呢？
就是啊，我就这样说了，他就什么话都不说了。他走了，他因为这次他妈妈去世了，去世了，他去世的时候他回来了，回来了说了，经过他舅舅他们的劝说，他答应不离婚了。可是走了之后三个多月，直到现在就打了一次电话，我跟他打电话他一直都不接，打通了他就挂掉了。
你问他离婚为什么要离婚，
他就说感情不和嘛。
好，感情不和，那他是不是外面有另外一个女人？
是啊，
已经有人。
我就是去那里发现了有第三者了，我发现之后他就跟我讲要离婚。
啊，那现在是他提出来离婚的对不对？
对呀、
啊。那他怎么样来补偿你呢？
现在还没有决定。我就是想问一下，如果离婚了，我向他要一些钱可以吗？
那当然了，因为他毁了你呀、啊、对不对？
对、
啊、结婚才两个月嘛，如果真的是不合，你觉得不合适的话，你可以提出来不要结婚，不结婚对你是有好处的嘛，对不对？
我就跟他说嘛，我说我从来没有拿把婚姻当作玩笑开，你想立就立，不想你想我不是一件物品，你想要就要，不想要就甩掉了。
对啊，不能这样啊。现在如果真的是挽回不了他坚持要离婚的话，我是觉得姊妹你应该可以向他要求一些赔偿，因为对你来讲，一个女人来讲，结婚不到两个月离婚的话，是毁了你的一生，对不对？
对呀、啊。可是我就是觉得这样做，我记得在亚伯拉罕跟撒拉的时候，因为亚比米列啊、哦，因为想娶他的妻撒拉为妻嘛，他就说撒拉是他的妹子，后来把撒拉娶去了，他就跟亚伯拉罕许多牛驴，还有1000两银子作为一些遮羞的钱，这样来，我觉得我曾经说，我有个想法，就是我问他要。打算要一点钱，算不算是讹诈他呢？
不算，因为现在提出离婚的不是你啊，对不对？你不想离婚呢、啊、你想拥有这个家，对不对？
对。
但是现在是他要提出来，如果他要提出来的话，他当然要给你一些补偿啊。其实这些补偿能不能够真正补偿到你心里面的伤害，还根本都讲不到，对不对？
是啊。
对呀、啊、所以我觉得基本上你这样做不会过分的。就今天如果是他提出，是你提出来的话，你当然没有理由了。但是今天你找在街上找一个人，你随便找一个人来讲的话，都是他不对嘛。
是啊。
对呀、啊、那姊妹我觉得非常难过，我一直为你这件事情祷告，我希望你的丈夫能够回转、但是他还是坚持这样下去。那你们家人怎么看？
家人现在呢，我爸爸，哎呀，真的他们心里面真的好气。我爸爸因为太软弱嘛，他就想找一些人来闹一下。其实我说呢，不要这样了，为了因为主的缘故。
对，其实闹了也不能够挽回他的心的话也没有用，对不对？今天我们如果是找人或者是去打他，能够打他一顿，他能够挽回他的心的话，我们也做了。但是我看听你这样讲的话，你的丈夫的心是死定了，那我想就不要做这种方法。既然他决定要离婚的话，我觉得你的想法是合理的，你可以向他要求一些补偿。这个我觉得不是你自己可以单独的跟他谈，而是你要找一些人一块儿谈的。
我就是昨天去找了一些教会的同工，跟他们商量这些事情。
教会同工怎么说？
他也没有怎么说，我问他，我问他要一些赔偿，算不算讹诈？他没有跟我回答，就是说，要让主不让主的名受到羞辱。其实我也是这样想的，无论自己的得失吧，都是小事，但是主的名在我身上。我知道我丈夫他也是很怕我在家里面闹，因为我们这里曾经有一个接待家庭，他儿子因为不信主在外面有了第三者，这个女方呢，他就家里面来了好多人，把他家里面的东西全部拿去了。
嗯，
他就我丈夫就是怕这一点，我跟他讲了，我说你放心吧，我不会说，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不会说让主的名在我身上受到羞辱。
但是也不能够让人家欺负你，对不对？
对。
对呀、啊，那你丈夫他还信主吗？
他不信。
他家人呢？
家人就他奶奶信，他妈妈去世了。
你也觉得没有可能再挽回你的丈夫了，对不对？
嗯。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他，你说他这个月底就要回来跟你离婚。
其实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回来，他说的是要回来。你想嘛，这么长时间了，就打了一次电话。我每次跟他打电话，他就不接，家里面跟他打电话也不接。
丈夫跟你结婚是对方是家人逼迫的吗？
全部大部分的就是家人面催逼的。
是他们家人催逼的。
嗯，因为家里面的人发现在外面有了。
那你知不知道呢？
在结婚之前我不知道。
姊妹，你刚才提的问题我是觉得不是过分的，他已经我是觉得对一个女人来讲，结婚两个月他就要求离婚，然后外面有第三者的话，是其实对你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伤害。那重要的是你不要太难过，你要振作起来，你要生活，对不对？
嗯。
你要面对前面的生活，所以我是觉得他提出来离婚的时候呢，至少要让他给你一些保障。
思琴姐，如果他一直不回来，就这样他这样拖延下去的话，我可不可以提出离婚呢？
你不能提出，你不要提出，对方是对方提出来的嘛，对不对？
对呀、
啊。你不想离婚嘛？
是呀、啊，但是他一直都被胡来，连一个消息都没有。这样拖延下去的话，按律法上规定，三年不在一起就可以自行离婚了。
三年不在一块儿就自行离婚吗？
嗯。
他一次都没有回来。
回来一次，就是他妈妈去世的时候回来了。
他现在在广东。
是啊。
但是他不是说要离婚吗？
是啊，他是这样说，但是我怕的就是他不回来。家里面人又不给家里面人一个消息。
那姊妹啊，我是觉得如果不回来的话，他还是你的丈夫，对不对？
对。
对，那你可以有权利去找他，你可以到广东，就像你上一次打电话来说你到广东去找他一样，对不对？
对。
那名义上你还是他的妻子，所以你可以去找他，然后常常去看望他。你还是做你应该做的，你做妻子应该做的。但是他如果觉得不行了，那让他先提出来，让他去处理这些问题。
意思就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一个作为一个基督徒不能提出离婚啊。
因为现在不是你想离婚呢，对不对？
是啊。
对呀、啊，那你为什么要提出来离婚？今天是他把事情搞成这个样子了，如果他今天不回来的话，我是觉得你如果有机会啊，就是有时间的话，你现在在河北，你还是去看看他。你说你还是我的丈夫啊，因为你没有跟我离婚嘛，对不对？
对、
啊。我做妻子的，我要做成我妻子的本分来照顾你啊。 你就这样去做了。我相信他会着急的，你这样做的时候他就着急了。我们每个人都不愿意我们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但是事情已经面临的时候呢，振作一点好不好？
好，
我为你祷告。
好，谢谢。
我们为你祷告。其实你这一个呢，你有没有听到空中辅导的其中有一个广告是你的声音？
有，
你听到吧？
嗯。
你的这个经历呢，其实也可以帮助很多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提醒他们。
是啊。
对，
我就跟我身边的那些还没有结婚，一直还没有找男朋友的，我就告诉他们不要学我。
嗯，对。对，
我曾经在9月30号的时候，我跟你们电台求了一封信。
是。
不知道收到没有？
9月30号哈。
嗯。
现在是10月初，我们查查看。
好。
好不好？
好。
好，那姊妹啊，我是觉得我们继续用祷告支持你，你不要灰心，你还是要面对生活，别忘了要依靠神，好不好？
好。
马可福音10章6到8节，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良友圣经学院之基督化家庭。
是的，基督化家庭第6课，现在我们思想的课题呢，就是生活实际里面的问题，婚姻问题的个案。
对，
我们要代祷，也要跟听众朋友一块儿思想分析。前面10多分钟你听到的这位河南省包姊妹的问题呢，听众朋友你应当都有一些看法，他已经很详细的将问题讲了出来。素琴呢也曾经在另外一个节目里面呢给了他很多的意见参考。
是的。
那么听完了以后呢，我们一块儿跟周素琴呢来跟听众朋友一块儿探讨一下整个的问题发生在哪里。
对。
我们的包姊妹要怎么样面对前面的婚姻道路？
姊妹，我相信听众朋友你都听到了，在他整个差不多10多分钟的交流当中呢，最令我感到非常惊讶的一点呢，就是说他丈夫的家人呢逼着他的丈夫结这个婚。
他讲过这样一句话，好像是丈夫呢逼他，就是家人逼他丈夫结婚是有原因的。
因为呢家里面的人呢知道他的丈夫外面有女朋友了，或者是有他喜欢的女人了，但是家人呢就不同意他的这个女朋友，不喜欢他儿子的这个女朋友，所以呢就逼着他的儿子，就是他的丈夫，跟现在的这个包姊妹结婚。那这个包姊妹呢其实什么都不知道，就这样的跟他结了婚。结婚以后呢，他第一次来电话的跟我讲，他说结婚一结了婚以后呢，丈夫就走了，就到广州去打工了。然后呢他2个月以后就去找他的丈夫，没有想到2个月以后去找他的时候呢，丈夫就开始向他提出这个离婚的问题。
所以这是家人的一个问题，家人一个错误的想法造成我们的包姊妹现在的痛苦。
对。
另外一个问题呢，我们先要了解问题的本质跟原因呢。我们在第3课里面讨论离婚的时候呢，西方呢美国社会学家做过一个调查，说离婚呢一般呢11个理由当中呢，有很多都是发生在我们包姐妹的情况。
其中第2点讲到结婚前的认识不够，
结婚之前的认识太浅。第3点呢，我们讲过婚前交往的时间
太短。对。
那么这2点呢，同时呢很可能就是我们河南包姊妹现在这么痛苦的原因。那么第1个理由呢，我们说是年龄太轻。我们不觉得包姊妹是很轻，但是包姊妹在提出一些问题的时候，就是说我可以提出离婚吗？我可以向他索取赔偿吗？的时候呢，我自个儿在那里听的时候呢，心中很痛苦。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是很痛苦，就是包姊妹 应该做的、能够做的呢，包姊妹现在没有把握，也要问一下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也表示呢，我们的包姐妹呢，
很年轻，
在判断上呢、人生经历上呢，是属于年轻的。
对。
那另外有两个理由呢，我觉得在这里也可以提一下。
嗯。
离婚的原因呢，有背景的差异是很明显的，丈夫跟妻子的背景。那他们两个人的背景差异在哪里呢？就是我们曾经在第三课里面所说过的第七点。宗教信仰不同，
嗯，
宗教信仰，那么
一定是不同的了，因为呢，包姊妹呢，她曾经呢也呼吁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就是她告诉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不要像她一样走错了这条路，因为她说，她要坚持圣经里面的教导，信跟不信的不能同父异轭。
那我们的包姐妹很有心，她也很勇敢，
对，
她。承受着婚姻的痛苦打电话来在我们电台的节目当中将他的心声讲了出来，他也是希望收音机旁边其他的信徒呢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好好走，
嗯，
要按照圣经真理好好的走的，因为这不是儿戏，这是人生的大事。那么我们现在回头分析刚才包姐妹所讲的呢，第一，她的丈夫呢在婚姻这方面呢不肯负责任，把婚约当作儿戏，
很随随便便的。
我们讲了，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婚约的承诺呢，是一生的，
而且要负责任。
对，这是婚约。如果你不打算跟这位妻子啊，就是家人逼你结婚，那么你不打算，你心里面有另外相爱的人的话呢，你要负责任，就说父母亲，我不能够接受你们的这个介绍啊，这一点。那么如果你接受了的话呢，你就要跟你的妻子啊建立感情，去学习做丈夫做妻子，以致走一段时间以后呢，你们的感情如果培养起来的话呢，你们的人生后半段呢就有婚姻的见证，就有家庭的幸福。
是的，
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
嗯，所以呢在收音机旁边很多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呢，其实呢在这一方面呢也是没有勇气的。如果真的我相信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家长啊，做父母的一定会逼着自己的儿女要结婚，因为在我这样跟听众朋友谈论的时候呢，也想起了另外一位弟兄，那位弟兄在电话里面跟我谈的时候呢也非常痛苦，他说，素琴姐，我还有二十几天就要结婚了，但是呢这几个晚上他每天晚上都是做噩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婚事呢也是父母去给他安排的，他不喜欢对方，他就觉得对方不适合他，那父母呢就认为这个弟兄呢他的儿子呢是有病的不如赶快找一个妻子来照顾他，但是他自己表达了父母也不肯听的时候呢，真的是让我们感到非常非常的心痛。那我们是鼓励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婚姻呢是你的人生，你要走这条路，不是你的父母给你过你的婚姻生活，所以你一定要有你自己的看法。
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年长一点的信徒也好，听众朋友也好，儿女的婚姻呢，我们要跟儿女一块儿讨论，
一定要的。
尤其是在农村呢，这个情况很普遍。
嗯，
因为我们的父母亲呢，是在上一代呢，接受了那个时代的婚姻家庭的一些观念呢，很多时候呢，它不一定是很健康的。
是的。
那么现在呢，婚姻呢是儿女的事情，你一定要跟儿女讨论。那么这里就是牵涉到上一代逼我们结婚的问题，那么我们呢要忠于婚约，那么两方面的问题，还有我们已经指出来了丈夫不信主的问题，那么现在呢来到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就是现在我们包姐妹的丈夫呢要已经很清楚了，都根本都不理会这个妻子，
对，
那么在法律上呢，我们的包姐妹采取什么样的责任？法律呢是为了表彰社会的公义，
一定是的。
那么法律呢也是为了阻止这样不负责任，在道德上呢我们觉得非常不应该的人的情况要阻止，
是的。
因此我们的包姐妹呢应该透过法律来彰显神的公义。那么前面呢他也提到，他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讨论的时候呢，
弟兄姐妹说不要收入主的名，
不要收入主的名的话，就要透过法律的这个程序呢，让那个犯罪的这个男方呢承担他应当承担的责任。
对呀，
法律上呢帮助我们实行公义的时候呢，以后 不负责任或者这样欺负婚姻的另外一半的人呢，会得到这个应得的这个报应。
是的，而且呢，他有提到了一点，他就是说丈夫呢现在根本都不理他，他打电话找他的时候呢，他也不接他的电话。他就讲到在可能在中国哈有这样的法律，就是说3年不在一块的时候呢，自动的就离婚了。
我觉得这一点呢，我有一个怀疑，我画了一个问号，请我们的包姊妹或者相关的这个家长啊，或者保护人呢、监护人呢、好朋友啊，查一查。因为呢，单单靠这一句话呢，在整个的这个一般的知识跟常识里面呢，我觉得成立不了。
嗯，
因为3年不联络的话，或者3年不在一块儿的话，就自动离婚，这是不可能的。这样的话呢，所有的家庭都会面临很严重的问题，我们的社会呢也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所以我对于这一句话呢，我觉得我们的包姐妹应该去弄清楚，真正去找真正懂法律的人去弄清楚。而我们的包姐妹以后要走的路呢，就是使丈夫在这件事情上负上应负的责任，有一个合理的一个了断。那么自己呢，在神的面前做的没有错，那么也有一个求神怜悯，有一个新的人生。而她的丈夫也很小气，不接她的电话，不跟她往来呢。这使我想起西方很多社会啊，因着某一些痛苦的原因，夫妻两个人可能离婚了，但是仍然保持一个朋友的关系。在礼尚往来的时候呢，大家仍然有某一种程度的互相尊重。现在你有了婚外情，你对你本来的妻子呢，也是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尊重
啊。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其实很多问题就可以解决。
对，这是另外一方面。
那在这里我觉得我们也应该这个劝一劝这个包姊妹啊，就是说现在事情既然发生了，那我就觉得希望包姊妹你不要活在这个过去的这个痛苦当中，应该就从这个痛苦当中能够走出来，面对前面的道路，怎么样去走自己前面的道路。
好，基督化家庭第6课婚姻问题的个案呢，我们已经为包姊妹呢做了一些分析，请弟兄姐妹继续为婚姻的幸福代祷。
对，
那么包姐妹呢最后有一段心声，我们听完她的心声以后呢，下一堂课第7课我们继续跟你探讨基督化家庭。
好，周广亮和周素琴，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见。
因为我已经经历过，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在选择配偶上面一定要符合圣经的原则，不要被别人一些的成见而改变圣经的观点，一定要按照圣经的真理而行，一定要记得圣经上说信与不信的原不相配。
将合而为一。